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云飞。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魏国老师，继续上一个礼拜的话题，跟我们一起来谈这个子女的中文教育这个话题。魏国老师你好。
你好云飞。
哎，我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家长，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周翔，我是软件工程师。
嗯，
我和我先生有两个孩子，他们都在魏老师那里学中文。
我很好奇您的先生是哪里人啊？
他是安徽人，他在微软工作，所以我们两个都工作。
那还好哈，孩子学中文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如果不是美国人的话。
他们没有太大困难，但是也有小困难。
没有小困难。还有一位家长。
我是Jason。我也在微软工作，我太太也在微软工作。我们家的小孩呢在魏老师那里学中文。
也就是说今天两位周女士和 Jason 将会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就是他们家的小孩。Jason 是两个小孩。
对，我两个小孩，小的小孩呢还很小，是两岁还不到，那个大的小孩呢是差不多十岁，在魏老师那里学中文，应该已经
是男孩吗？
是男孩，对，应该已经有四年了吧。
刚才周女士说也是两个孩子。
对，我的大孩子朱青青他已经学了八年了，他从二年级到九年级。然后小的儿子叫朱龙龙，他也学了八年了，他是从kindergarten 就开始学，现在七年级了。
哦，是七年级了。
八年抗战。
这是盟友啊。
对呀、
八年抗战。
那个大孩子是女孩是吧？
对。
哎，有意思啊，男孩和女孩能够叫一样的系列的名字挺不容易的。
是啊是啊，我
一个叫朱青青，
对，还有一个叫朱龙龙，
朱龙龙，真好玩这个名字。今天请到两位，同时也请到了这个魏国老师，我们想谈谈，就是刚才也说了，两个孩子，最大的这个孩子学到了七年了，八年了，
八
年了，中文，学的最短的时间应该是 Jason 您的孩子是吧？
对，其实四年也是挺长的时间了。对，
在学中文的孩子当中也是坚持的很不错的了。
哦，那一般就是您的最长的孩子也就是
九年。
九年。最短的那就很短了，几个礼拜。
几个礼拜没有，至少也是大半年了。
啊，大半年了是吧。那当时为什么要让孩子学习中文呢？是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
其实我们最开始小孩小的时候，我曾经让他学过钢琴啊、画画，但是后来在偶然一个机会，一个朋友家就见到魏老师，然后就知道这个 program， 然后我就还仔细打听了，就是说中文怎么学比较好，因为感觉上好像我自己都能教一样。那么后来我就觉得，哎呦，中文实际上是不容易体系化的学习的。那正好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就想，那中文，如果学中文的话呢，将来的那个很多的一些益处就很明显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资源很得天独厚，因为我们父母都可以帮忙，然后他们有机会练习学说学写都可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双赢的案例。就当时就说，如果学这个，而且在华盛顿州每个孩子必须学一门外语，那我想既然要学外语的话，那中文肯定是首选。所以我们就当时就非常决定，就是说一定要坚持学下来。
所以就是包括父母也是中国人，
对，父母是中国人，就是这个资源本身就在那，这有很大的优势。
那 Jason 呢？
对，我觉得有几点吧。第一，我是觉得孩子从小生下来在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他有一个良好的天然的一个双语的环境，我觉得不去运用它很可惜。你只要家长稍微注意一点，去把小孩引导到比如像魏老师那样的班里面去进行一些学习，他能够很快的运用他天生的这种良好的条件，把中文的读写听都能够做得好一点。那第二点原因呢，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一直有一种 有一种恐惧哈，我听怕那个小孩长大了以后跟我的交流会不够多，因为我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我发现他们的小孩长大了以后，特别是到十五六岁以后，他们跟父母之间的交流啊会越来越少，那个交集几乎变了没有了。然后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些小孩的一个共同特征呢，他们基本上就是不说中文了，不写不看。那你没有一个中文的一个桥梁一个工具，他跟父母之间的交流当然就是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中文作为一个桥梁，一个跟父母沟通甚至是跟其他的人沟通，这是一个太重要的工具了。所以我是希望我的小孩能够有这样的工具，而且这个工具是相当强大的一个工具，然后可以跟我至少跟我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交集。比如说将来可以跟我一起看一看金庸古龙啊，跟我唱
一些这个要求还很高
中文歌啊，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小孩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
那这样说 ，Jason 的太太应该是一个美国人啦？
没有，我的太太也是一个中国人。
那您刚才指的双语环境是什么环境啊？
因为就是你想，我们生在美国的那个生长在美国，大多数孩子就有一个天然的双语环境，他去学校，跟在社会上都接触的都是英语，然后回到家父母跟他说中文，又是一个天然的中文的环境，所以他们有一个天生的双语的环境，所以不好好利用这个环境我觉得会很可惜。
也就是说现在总你感觉孩子学中文学的怎么样了？
我的孩子，大的孩子他已经 AP 考完了，而且考的是满分，中文的 AP, 对。那就说他现在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程度，然后下一步我觉得就对他来讲是一个怎么保持，然后不忘记，然后参加一些压力比较小的 program, 这样魏老师那边也有提供。那么对他来讲还有一个就是运用能不能继续的听说写这样保持他的那个水平。那小的来讲他现在正还是在正要上劲儿的时候，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对他就是说要继续努力，要保持下去，然后跟他姐姐一样也
其实都很不错了。
对啊，所以我对他们两个实际上是很满意的。
那这个魏老师，像这种您上期说的有的是主观因素，有的时候是客观因素，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因素呢？
其实我上次就讲的主观因素是孩子本身一种兴趣会产生一种积极性。客观因素是教师教材教法，我特别强调了一个，在这种每个星期只上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课程的这种课程设置下，家长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客观因素。刚才我们就从那个龙龙的妈妈跟陈雨季的爸爸他们的那个交谈当中就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认识非常非常的清晰，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有自己的教育方向目标，所以呢有这样的理念的支撑，观念正确观点的指引，才能使他们的孩子在中文路上走得远走得久。这个大家就非常好理解为什么我把家长作为一个客观因素来提出来。
但是其实如果把它算成一个客观因素的话，确实很客观，因为就是孩子学中文和我们本来母语是中文的人学习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对，两位家长觉得和自己当时小时候学中文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就是说当然是我们的母语就是中文，对吧？然后学英语，比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那个是一个外语，然后我们的小孩呢好像正好是反过来，他们去学校去学的呢当然是英语是作为第一语言，对吧？即使在双语的环境当中他们英语也是第一语言，他们平时上课的学习啊，后面的阅读啊，都是用英语，然后中文呢反而是一个第二种语言，所以这个呢就是不一样了，对吧？是第一语言跟第二语言的。
有人说第一语言是就是从内心当中出来的这种语言，第二语言更像是一种描述的语言。我有一次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外国人，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哎，你是中国人？”就问你好，我说你好。他说：“你好吗？”我说：“这位同学，你知道你好吗？除了有 How are you 的意思，还有 Are you OK 的意思。”我说：“我们不问你好吗？我们问那个吃了吗？”他说：“哦，我知道吃了吗？吃了吗是 Have you eaten？” 我说：“吃了吗不是 Have you eaten 的意思，吃了吗是 How's it going 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他学习中文就是完全是从一个英语的那个环境
字面
上学过来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学中文呢，很大程度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你一定要对有文化的有一个一定的了解，你才知道那个这个句子的后面是什么意思。
对，但是我觉得虽然语言环境完全不同，但是我们的孩子就因为他说有那天然的双语环境，实际上他们的听力是比我们当初小时候在中国学英语要好，因为他实际上是可以听得懂你的，他唯一的就是说他说的不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学的时候我们就加强比方说认字，然后让他朗读，就变成是主要的两个家长要参与的地方。
但是您有没有在教育孩子当中发现问题，就是跟您学习语言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有。
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我第二个孩子，我发现他的语感就不如我第一个孩子好，是因为青青小时候家里那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的时间长，他实际上他在一个强迫的那个中文环境里待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有时候对有些字即使是好像没有学过他能理解是基本上是什么意思，你的语气。
所以就是说
同样是两个孩子，但是你会发现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由于他们环境上的细微的差别。
而且在美国他本身就没有这个语言环境，
是他周围没有一个中国，
满大街都是英文。
特别我觉得就是家里有几个孩子的，他们因为学校里都是讲惯了英文，所以他们那个兄弟姐妹之间回来交流很少肯用中文的，一般他宁可跟父母是中文，爷爷奶奶是中文，可是兄弟姐妹之间就像学校里的同学一样的都用英文，
而且他们学习的机会也很少。如果我们在中文的话，我们在马路上就能看到前方施工，然后孩子就会问施工是什么意思，然后就你可以给他解释，但在这里就不会有这种的情况，是吧？
没错。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旅游团购，机票、邮轮、酒店，请找爱晨旅游。爱晨旅游，爱您伴您到天涯，到海角。电话2067879377 ，email travel@airchn.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您想随时随地查找吃喝玩乐的场所吗？
请用 I like nearby。
您想寻找类似的商家和打折信息吗？
请用 I like nearby。
您想查找旅游指南和本地城市向导吗？
还是请用 I like nearby。
请到 Apple Store 下载 I like nearby，
或者访问 I like app.com。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云飞。今天我们请到了魏国老师，魏国老师又带来两位家长，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这个孩子的中文教育问题。那魏国老师，您上期也说了学生应该贵在坚持。您觉得这个两位家长有没有觉得这个关于贵在坚持这一点有没有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从我的小孩角度来说呢，坚持就像魏老师说的，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当你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很容易坚持。就好像是一个小脑的运动反射一样，就不觉得那么辛苦。那其中一个那个习惯的养成，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要求小孩呢，在回家以后呢，立刻把魏老师的作业呢，在第二天做完。就比如我们的小孩要不是上星期二的课，就上星期五的课。那星期二是上完课以后，星期三他有半天的时间是学校没有上课，那我就要求他在这段时间里呢，把魏老师昨天讲课的内容跟布置的作业呢就做完，这样不要有一个拖拉的过程。然后这样跟魏老师上课呢，时间上还比较近，所以他也比较容易去温习老师做的这些东西。那久而久之他就养成这样的习惯，他觉得星期三没有把中文作业做完，那他总觉得有点不放心，这也就是一个习惯的过程。
对我们家来说呢，我主要是抓两个，一个呢就是就是时间锁定，就我们选在周日的下午，各种课外活动比较少的时候，然后做中文，这样呢我在家，孩子也在家，他有问题可以问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练字卡，练字卡就是把所有的汉字打散以后，没有任何次序的环境下
来抽，
就是来抽，然后这样的对一个单个的字的那个印象，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
重
要的，
非常
重
要。
魏老师说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因为我曾经给每一位新入学的学生的家长， 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我都会讲一个故事，就抱小牛的故事。
嗯，
我说当那个有一个农夫啊，他家里生了一条牛犊，他就每天就把那个牛犊抱着，他天天能抱得动，牛犊再长大他能抱得动。
嗯，
有一次呢，这个农夫呢因为有事情要出远门，一个星期回来发现他抱不动这小牛了。
嗯，
这说明了什么呢？要坚持，要不能停顿，不能断，否则的话呢就是突然就觉得跨度大了，
嗯，
难度也大了。所以这个抱小牛这个故事，我想你们两位家长都可能有印象哈。
嗯，
就是很多家长就记着这个寓言故事。
你的意思就是小牛也在吃东西，
小牛在长大，但是你用的力气会随着它长大。你学习也是这样，学习的东西多了，难度高了，可是你学习的能力也在随之增长。
嗯，
这样才行。
两位家长有什么比较深刻的体会吗？
就是在
对于学生成长这个抱小牛的这个故事。
嗯，就是不能尝试，就不能间断。
就不能间断。
对，因为我觉得这所有这抱小牛的含义就在你一直得抱着，就所以你老抱着你就不觉得它重了，它更重。嗯，然后嗯，
这个过程很艰苦啊。
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魏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说，这个的确，你一直如果一直一起帮孩子进行复习的话，你会觉得那个从三年级到四年级那个复习的量啊，就变得很大，因为你一直每次复习要复习前面所学过的这些字啊、词汇啊、句子，你每次觉得那个其实还有那么几张纸，但那个 font 变小了，
是越来越大，
所以那个内容量是越来越大了。
是。
魏老师还是很有办法的，把它字体变小了，然后显得不多。
我其中除了激发孩子的课堂积极性以外，我对家长的积极性的激发和对家长的责任性的激发，我好像也是做了不少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非常艰苦，非常漫长，学好不是一天两天，没有捷径可走。
嗯，
所以呢，就是我就觉得，为什么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我的孩子学中文像熊瞎子掰苞米，一边学一边忘，就是没有把雪球滚大。
嗯，
这就是我们每个家长只要稍微就是孩子能够学得好的都体会到这一点的。
嗯
呀，
就是我很好奇啊，既然魏老师说它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嗯，
那有没有最难忘最困惑的事，又有没有让你最骄傲的事情呢？先说最困惑的事情吧。
嗯，困惑的话呢，就是你要处理好就是孩子很多活动，他学校的作业，他自己的其他课外活动以及这中文之间的一个平衡。就是如果
你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怎么对待他，
对，你要给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
嗯，
然后呢这个呢就决定了有两个因素，一个你的时间的安排，另外一个你是不是真的从心里的重视他。
嗯，
就说是把他真的做一件事情来做。
嗯
嗯，所以我觉得我呢是这样子，就是一般平时呢我是regularly 我就是抓他们的作业，
嗯，
和作业的质量。基本上因为我也跟魏老师说，他会通知我，如果他看见作业质量下降，那我要参与。
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考试，
哦，好中国式，
这很有效。
嗯，对。
然后在考试之前呢，我实际上是把每次我给他们复习的时候那个他们不会的字，我是专门记在一张纸上的。
嗯，
然后这张纸上呢，我再把这个字呢编成一个我自己叫金字表，就是因为我知道他这些字弱
不认识，
经常容易不认识，然后我再给他打出来，那这张表就小于魏老师给的那张大的复习那个汉字表。
嗯，
然后我再重点让他把那张表再重新复习三遍。
嗯，
这样呢就时间可能节约一些。
嗯，
因为我知道有些字孩子很容易不记住。
他这样就是有的放矢，
嗯，
就是合理安排时间，这就非常有效的。
嗯，也同时教他了非常有效的学习办法。
其实是应该是这样的。
嗯，
对。
那 Jason 的孩子呢？
那我是说一些那个我觉得小孩做了值得让我骄傲
的
事情嘛。
嗯，
比如说那个他开始学习写作，那在他也没有写了几篇之后，一开始一般都是写啊晚饭吃的什么呀，出去玩了什么。然后他第一次写一个人物，然后我还记得他那天写那个东西，我没有仔细看他就去教了。然后那个作文发下来，他很高兴的，他给我看，他说魏老师说这个文章写很好。然后我拿来看了一下，我真的觉得那个写的是挺生动的。
晒一晒，晒一晒，
晒一晒，
晒。哎，是什么文章？
今天呢，我也把这个文章呢 带来了，他
读给大家，
对，他写的挺短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写的挺生动的。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个这个文章叫我的宝贝大玩具啊，弟弟，
破折号，
破折号弟弟。对，
诶，他不是小孩子吗？他不是
就是我们家的。
他十岁吗？
对，他
十
岁，
他有个两岁的小弟弟。
哦，
对，
两岁小弟弟。
那是这样的文章，他说我的弟弟不是一个普通的玩具啊，引号的玩具。有一天这个小玩具从我的妈妈的肚子里钻出来，他的皮肤很嫩，身上肉鼓鼓的，满头的头发，穿着一片尿布，随便挥舞手臂，蹬着小小的双脚，活像一个机器娃娃。他会爬上爬下，说简短的话，在电脑上乱敲乱打，把我爸爸的文件都破坏了。他管我们家里的人和随便捣乱。他最有兴趣的就是汽车，不管那些汽车是大的还是小的，红的还是绿的，他都要去碰一碰。可是在我的角度上看，他算是叶公好龙，因为车子一启动他就吓得屁滚尿流。虽然他在我们家里人中他是最小的，但是他权力是最大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得听他的，他要什么就得给什么，不管他要的是玩具、冰淇淋、我的作业还是钢琴，我们都要遵照他的命令，尽快的把他要的东西递给他，让他满意。
一个十岁的小孩就会 critical analysis
了，
对，
他描述的非常生动，
对，因为可以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很生动的去描绘这件事情，还会加入到自己的主观想法进去，
而且
他
还用了成语，
夜公好龙，
他用的非常确切，从妈妈的肚子里就这么钻出来，你看看他用的多好的。
对，我记得那个夜公好龙那个成语，可能就是不久前，可能一两个月
刚刚
学
到的，
学以致用，真的很不容易。我都很兴奋，我读这样的文章，就是觉得小孩子啊，第一次写人物能够写成这样，这真的不管是老师还是父母还是孩子本身，都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高兴和难忘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定坐在一边，然后观察这个小弟弟观察很久了，一定是有这个过程。
他写的还很幽默，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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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下功夫了，他花时间去考虑了这件事情，才会写出这么生动的文章出来。周妈妈呢？周妈妈有没有让孩子让你高兴的事情？
有。那我们呢？那我就先就是讲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的女儿她那个在八年级的时候，她暑假她去那个加州参加一个 summer program，然后回来的时候她自己飞回来的。
哦、
那是在飞机上呢，她发现就是坐在后面的一对中国来的夫妇啊，他们坐错了地方，然后正在跟外国人交涉，但他们不会讲英语。那他实际上他坐错了位子。然后呢，那个飞行那个 crew 就来找他，可能讲话，所以他发现他们是因为语言的障碍。然后他主动过去就说，他说我可以看看你的票嘛。后来就发现他们两个老年人坐错了位子，然后帮助他们坐到了正确的位子上。然后后来
这两个老年人不会说英语，
对，他们来西雅图看望他们的孩子，然后他呢，然后就跟他们交谈用中文，因为他没办法用英文嘛，他就把他的中文的这个 skill 就利用上了，然后下飞机的时候我去接的他，然后他出来的时候是跟着那两个人一起出来的，然后他们那两个父母就是说一路在跟他们讲，就是聊天，还说到了他们想在这儿买房子啊，什么什么的。
天哪！
然后他就说：“他说妈妈，他说我今天觉得那个我的中文是真是被用上了。”然后那两个人，就那两个老年人跟他一起出来，因为带到拿行李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哎呦，他说你们的孩子就是中文啊，真的非常好，而且教育的各方面都很好。”就说他们很惊讶，就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哈，15岁，美国出生，美国长大。能够英语很流中文很流利的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哎呀，真是学有所用了，所以是一个我非常印象深的，而且
我记得清清这篇难忘的一件事，这篇作文，
对，
哦，他还
写
成文章
了，
他写了
，我所以知道这件事情，哎呀，我当时非常高兴，他们体会到学以致用的快乐了。我印象很深，
而且一个语言就是它最好的一个体现，就是它真正的用到它的日常生活当中。
对，
我还记得我学英语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学英语有用的时候，是我上 初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跟外国人说话，我找他在空给找空姐要了一杯 apple juice， 然后他给我递到 apple juice 的时候，我说啊、哦，原来会讲英语还可以要苹果汁，那个真的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对对 对, 对, 对，是。
所以说，也许就是这些让你很自豪的事情，会引起孩子极大的对中文的兴趣。嗯，所以这正好是鼓励他们的很好的时候，是不是？
对，就是我觉得要经常的以鼓励为主，就是经常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成绩。
嗯，
就是有时候我是觉得，只要他们还喜欢学，我就不是太注重他考了第几名啊，或者是不是这次是满分呐、啊，或者什么的。
他只要想学，
哎，他只要还是很有兴趣，并且还是在学，在努力，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嗯，
对。然后兴趣方面，我就记得当时我们 Kathleen 就是陆青青他写过一篇作文，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魏老师还是第一次鼓励我们去参加那个海外华人作文大奖赛。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去试试吧，那个因为从来也没有很好的写过作文，然后正好他们就朱青青啊，我们给他买了两只小鸟小鹦鹉。
嗯，
然后呢就觉得哎，当时那个生活重点好像亮点就在那儿养那个宠物。
嗯，
然后呢他第一开始我们给他起的题目就说哎，不是，我说让他想，就是说哎，怎么起一个标题，就写的是养鹦鹉。然后后来魏老师启发他，就是说又给他看了一两篇其他作文，其中好像有一个叫
永远
的
外
婆
啊、
哦、哎，他觉得那永远这两字很酷啊。
嗯，
然后他可能就用上了
含义，他觉得这个可以你自己有想象空间、
嗯、
哇，他喜欢的不得了、嗯、我还记得哈。
对、
嗯、
然后他就说哎，他就想把他那个题目就是叫永远的鹦鹉啊，还是什么、
哦、就写出来了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觉得哎，他实际上呢永远这两字在这儿并不是非常贴切，因为他实际上这篇文章写的是他那个养鸟的乐趣、
嗯、
他那个好玩的地方、
哦、
就是放的地方。然后最后他就我们就是魏老师哎建议他，就说哎，养鸟乐可能更加贴切，更加好一些、
嗯、好的，一段报台之后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刚才周妈妈说到了这个永远的
鹦鹉。
鹦鹉。这个，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鼓励这个孩子刚刚学会了这个永远的，然后用到了这边来。
对对对，
嗯，
然后当时其实他在那个文章里面他还有很多精彩句，今天我真不好意思忘记带他那个、
嗯、
他是编在一本书里面，当时他得的
是
第二等奖嘛，
得奖的一本，
对，一本
他编进了那本书里面。嗯，
对，就他们收集他那个大奖赛那组委会他们是出书的，每次都
嗯，
然后他出了，其中就收了他这篇文章了。
其实孩子获奖很不容易啊，
我觉得就是当时改这个作文题目，当时我就发现青青特别有兴趣。
嗯，
他觉得人家怎么可以想出怀念外婆，就是永远的外婆，所以他特别想表达一种就是与众不同，可是又能就是表达自己心意的东西。他觉得鹦鹉在他们家也是一直要待下去，对不对？
嗯，
也像他们家的家人一样的，
嗯，
宠物嘛。到后来我就跟他分析，我说青青你看啊，你每一段都是写他给你们带来的不同的快乐，
嗯，
或者用不同的方式给你们带来的不同的快乐，
嗯，
所以最后其实养鸟给你们带来的快乐，然后我们一起把它提炼成了养鸟乐，
嗯，
所以这个题目呢，然后就给把它把我家的两只小鸟，我两只鹦鹉啊，我养小鸟，那么然后永远的鹦鹉，再把这个几个题目给它比较，你自己觉得哪一个最贴切？
嗯，
我现在都非常清晰的记得，就是正因为这样一篇文章，因为他自己得到了一种成功的感受，哎呦，青青那一阵写作文的积极性可高了，
是
从来不怕写，本来造句没那么长，
对对对，
他根本不怕造，他就特别有兴趣，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兴趣呢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是呢，我要把话说回来，这个兴趣呢，真的不是放在桌面上你想拿就拿，想有就有的。
嗯，
我觉得这个兴趣啊，就是说也不是你有了兴趣就一直能够持续下去的。
嗯，
这个兴趣是靠培养的。
嗯，
只有通过不断的培养，在这个培养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激励他，调整他，真正让他体验到成功的时候，他才会有一种成功的快乐。有了这种成功的快乐，他会产生一种积极的心理动因，那么真正的 为了他的兴趣，他愿意去克服困难，去付出。这一点呢，就是跟我这一点跟个别家长啊，或者有一部分家长的看法始终不一样。他们就觉得，哎，多表扬就有兴趣。
嗯，
我到今天我还不是完全能够认同这个观点。比方说，这孩子今天根本没有读书，回家也没有认字卡，12个字，今天回来只认了3个字。你夸奖他，这孩子是不是认为你在讽刺他呢？
或者说，如果你真的夸奖他的话，他会觉得他做的对。
没有，而且别的学生就听着，原来我们的
这样也可以得到夸奖，
这么低吗？对吧？
嗯。
所以呢，就是我一直是认为，只有当孩子付出努力，哪怕一点点努力，你这个时候鼓励他，才能使他转化为他的兴趣。
嗯。
否则的话，有害无益。
嗯
嗯，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也给我感觉到，确实小孩子学中文，
不容易。
我们刚才存在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他长时间觉得就是他没有一个语境，所以他很难感受那种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区别。比如说外婆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鹦鹉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用永远的来形容你的外婆，但你不能用永远的来形容你的鹦鹉。
是是，
对，但是他是很难感受到这个语境的存在的。嗯，
不容易。所以我
周妈妈当时是怎么鼓励这个孩你的小孩的？
嗯。当时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是知道有这个情况，但是我就觉得，嗯，就像魏老师说，就说你必须把孩子放到一个机会里面，就放到一件事情当中去，锻炼他。
嗯，
那你，比如说你参加朗诵比赛啊，或者给他创造一些机会，能够让他做一件实际的事情。
嗯，
那么，兴趣来讲，就是说，哎，写作文，你就把他喜欢的事情，用中文给他找一个桥梁哈，就是连贯能连起来的，
嗯，
对吧？那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很有意思了。所以当时我的确是我可能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说点了他一下，就哎，我觉得你可能写一个你觉得好玩的事情，
嗯，
对吧？然后又很熟悉，你能有东西可写的，
嗯。
然后你运用你学过的中文，那个字如果有不会的，没关系。比如说当时我们其实要用那个鸟的那个嘴巴叫会，
嗯，会，
那个会是没有被学过，因为这个字是很生的一个字，我们大人都不一定会。
对，
那后来我们就是说的鸟的嘴巴，但是呢，后来也在这个文章里提到了，就是最后就是叫会，然后那个会是我们，
嗯，
就对了，
自己查字典，
是自己查字典的。
哦，他怎么能从鸟的嘴巴查到会这个词呢？
他有时候是从英文。
哦，
他们每个学生都有双解字典，
哦，
他从英文里查
到，那个，
英文
查到那个，
对，然后他就对应中文，
哦，
就这样反过来，
哦，原来是这样查过来的。
对，
嗯，
对，所以他这种学习方式哈，就是非常有启发式了。就你会觉得他不是背单词背生字，那他是觉得他需要，他要去找，那这种学习方式就非常好。
嗯，
我就觉得
其实我们学生啊，为了有让他们有兴趣，现在这个网络那么发达，我经常会给他们很多网站，
嗯，
你自己去查询。像我有个学生，我给他们读过一篇非常好的一篇课文以后，
嗯，
他竟然把这个作者的资料，是一个成功的设计师啊，服装设计师，他把他的资料跟他服装设计的非常巧妙的东西，弄了一大那个一大张纸，里面很多很多照片给我，
嗯，
就是说他就对领会这个人当时从小受到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教育下，他怎么会成功。哎呀，我真的很感动。像我们讲到圆明园，很多孩子就会把圆明园的图片自己收集拿出来。
嗯，
对，我所以就觉得你要让他学的快乐愉快，也是各种多媒体的手段的加入，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他学会运用这个语言了。
对对对，
嗯，
对，我觉得他那个魏老师刚才讲的，就是把中文的兴趣融化到他做一些事情让他觉得比较愉快的事情上去。我可以举一些例子，
嗯，
比如说我们家的小孩他很喜欢看那个喜羊羊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那喜羊羊的确中国的卡通里也做得不错，然后他看了以后觉得很愉快很高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又学到了很多中文的词汇，
嗯，
然后在喜羊羊里面用的时候呢，经常那个其实那个用词呢需要在故事的里面有一些词要用的比较精准的，
嗯，
所以他这样呢就有了一定的语感，
嗯，
而且他觉得为了觉得自己听得懂，
对，
特别高兴，
他特别高兴，他能够自己
看那个字幕，
是能够听得懂，
嗯嗯，
比如不一定看懂字幕里面的每个字，即使
能
够
看
到几个一部分的字，他都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嗯，对对对，
那另外的一个事情我回忆到呢，就是他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呢，有一次我把一些小人书，比如说我小时候看过一些小人书，或者我有的时候买回来的小人书， 我拿出来跟他一起看一下。那有的那个其实小轮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它大多数都是一些图画，
嗯，
那中文字其实就两三句，
嗯，
那我一般就是我读前面的三分之一，然后我看他如果对那个故事感兴趣了呢，我跟他的规定就是我读一页你读一页，那我就读一页，嗯，然后他读一页，他可能读得结结巴巴，但是那个故事的情节呢就会带动他接下去一慢慢的读，然后家长可以帮助他一下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慢慢的读过去，然后他读完了以后他觉得其实也挺有成就感，他也读了，自己读了一部分的故事，然后又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玩，
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兴趣培养，就是这样不枯燥，然后呢你也学到了一些上课以外的东西，可以有的东西是你上课学到的，有的是东西是你上课没有学到，但是你有一个融会贯通的机会。
我很好奇您的孩子是更喜欢您的小人书啊还是喜羊羊？
他都喜欢，
都
他的孩子
都
喜欢，他的儿子是属于兴趣很广泛的一个孩子，
嗯
嗯，兴趣力也很强，就是非常兴趣广泛的东西，我反正在我的教学的那个生涯当中过程当中，我特别体会到，就是当孩子看到自己学习成果的时候，这种那个成果会激发他更高的兴趣，然后更高的兴趣又能给他带来更强的那个学习的动力。我举两个例子来说，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她说魏老师，我们孩子这次在北京走丢了，在地铁呢，就是他的老大跟妈妈两个人在后面，那儿子呢，小儿子就顺着跟着人家被推进了地铁，他妈就当时就大吃一惊，他说我儿子到哪一站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弄，结果他儿子就到了里面第二站就下来，就告诉别人我走丢了，我爸爸我妈妈跟那个哥哥在后面还没上来呢，我叫什么名字啊，我妈妈叫什么名字，这个时候他妈妈已经听到了这个广播了，
哦，
高兴坏了，就在前一站，然后知道他等在哪里。
嗯，
他妈妈说：“你看看，如果中文不会的话，他要找人翻译多麻烦。”
对啊。
还有一个孩子把一个游戏机掉在宾馆里了。
啊。
结果人家来归还的时候呢，就要求他写一个收条。
嗯。
收条呢，当时他就
是一个说明文。
对他没有写个收条，他就说：“我能写英文吗？”那个女的说：“你最好还是写中文吧，因为他怕他不知道写的东西他看不懂，万一写的不对呢？
不是，
就以后还得问我要个游戏机。”
嗯，
那个女孩子就当场就端端正正的用那个方块字就写了：“我今天我收到谁谁谁啊送来的那个我失落的游戏机什么什么，我们表示感谢了什么。”结果那妈妈呢就回过来呢，她孩子正好写好了，就特别骄傲，就说：“哎呦，我们的孩子真的没白学，你看看能用了。”
魏老师不可能会教他们怎么写收条，也不会教他们写这个走丢之后要说什么，
完全都是灵活
运用，他自己会用的。
我会教他们写留言条，写日记，
对，
写说明文，写记叙文，可是我真的没教他们
写
过
收条。
对，
这是很小见的一个题材。
他妈妈非常高兴的，孩子自己也有一篇文章，就写这样一件难忘的事情。
所以孩子在得到鼓励的当时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孩子他们是很厌倦学这门语言的。因为毕竟中文很难学，
这个我就是一直是认为这是一个那个正向的螺旋形上升和负向的螺旋形下降，就是要么就是越激励越起劲，要么就是越浓越懈怠，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是每家人家的家长的激励的方法也不一样，就我一般就很少就是用很特别的物质鼓励啊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最主要的是从内在动力的培养啊，就是当然也有一些小的那种奖励啊什么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觉得每家人家的家长的激励都是很根据自己孩子的一种喜好啊、特点来激励。我觉得你不相信，问问青青的妈妈跟陈雨姬的爸爸，他们的激励方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家两个孩子很明显，就是我发现那个就奖励模式、奖励制度，对，我的老大是很有作用，因为他喜欢荣誉，他要争强，他得第一，他非常 enjoy 这个竞争的过程。那第二，就龙龙他是这样，他就说他不是很对这个奖励制度他不敏感，他也想要，但他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这个去得一个什么分数。那他呢，我发现他就是这样凭兴趣，他觉得好玩儿。就比如说他可以，我觉得他的分析，比如说魏老师学那个学西游记，那孙悟空和猪八戒还有那个唐僧的这个人物，就他三个人他有不同的个性，非常突出。那他觉得谈这个 很有意思，
嗯，
就是说孙悟空他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他跟观音菩萨，就是他们两个谁更 powerful，
谁更嗯，
就是啊，就是他对这个内容，他对内容和情节，和他本身这个资料，就学习的这个材料，更加感兴趣。
哦、
那这样的话，我就发现，我有时候去培养，就是说不是去管他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得跟他一块儿想怎么写作文。我就记得有个《清明上河图》，怎么描述这篇文章、
啊、
对对对对说明
文。哎，我就说，那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那样，我就需要给他一些帮助，让他写得更加丰富，这样他就觉得、嗯、哎，可以写更多。
嗯，
然后呢，他其实他愿意写，但是他需要人家就给他一个刺激，
嗯，
这样他要不他还是没那个语感。我发现、嗯、就是说你要描述一幅画，
所以这个刺激就从你那边过来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我可能得坐，真得坐下来，就说哎，我给他一些 idea。
嗯，
对，
嗯，那这个 Jason 呢，
我觉得从我的孩子角度来讲，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是兴趣，一个是鼓励。那兴趣就像我刚才讲过的，你他需要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那些东西正好是用中文来表达的，
嗯，
那他就会花时间投入去看，用中文去看这些东西。第二呢，他也特别那个 sensitive， 对那个鼓励，你鼓励到的东西呢会给他巨大的那个动力啊、
嗯、
特别
我的最喜欢看你儿子受到鼓励的那张
那个表情，
似笑非笑，表示要还要
接受，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可是他呢，忍不住眉开眼笑，最可爱的那样子。对、对。
但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有挫折，他也有不喜欢学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基本上都会有过抗拒啊，
嗯、肯定会有抗拒。
喜欢的，对、
嗯、
对。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
施压还是放弃？
放弃我没谈过，因为我觉得
他自己都不想放弃，
他们没有说要不学，
对，
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 frustrate， 他就觉得怎么办呀怎么办，然后作业做不完，
嗯，
然后这种时候呢，一呢我就跟老师跟魏老师有时候会通下气，就这段时间我们都
太忙了、
嗯、或者怎么样，然后呢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就说没关系，我说如果你真的是很忙的话呢，你比如说这次作业你哪怕空一次我们下次交，
嗯，
但是呢我们不谈就是说
不谈回避这个
回避
啊、
对对对，就学这是 default， 就是要学的，
嗯，
所以呢所以我们基本上的问题是就是说怎么 manage， 就管理你的优先级，管理时间，然后持续下去，是这个、
嗯、
这是主题，
就是千万不要断、
哦、哎，不断、
嗯、
我是觉得有时候硬顶啊、哦、硬顶反而会容易断，
是不行的，嗯，
硬顶你必须怎么进，所以我一般我还是会给孩子空间，只要跟我说哎，我没时间做功课，最近他们大考很多，我就说好，那么你们在休假的两个星期里面就争取完成就行了、
嗯、
我还是会给他们一些空间，因为有时候啊就是你越是那个抽刀断水的话啊，
嗯，
他耍赖了就不干了，
对的，
嗯，
就是。
那这次怎么是面对孩子的抵抗？
我觉得这个放弃呢，也是不是一个 option 的，特别是你已经学了一年两年，那个放弃你就是更可惜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断了的以后呢，就可能就你就不能 pick up，
嗯，
所以这个是不应该考虑。那在孩子就像刚才那个周妈妈说的，那他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冲突啊，比如说考试要来了，他有别的作业要做。那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帮助他的呢，就是说帮他安排一下，帮他建议一下，比如说我们早一点复习啊、
嗯、
有的时候我们前三天复习，那现在你有这么多时间，我们把中文早一点复习，我们把中文复习分成几块，比如说你把第一部分跟第三部分今天先给他复习了，然后有哪些不认识字我们画个圈、
嗯、
然后到考试前一天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些东西
再复习一下，嗯，还是说还要有东西，我们要在一个目标放在前面，但是我们不能说是空无目的的，哦，我们就休息了，是这个样子。
对对，
嗯，
我跟两位家长的观点略有不同
啊，
我呢就觉得放弃还是不放弃呢，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
嗯，
比方说，那个当孩子认为我不是中国人而不学，我的 passport， 我根本就是美国人，这个时候要放弃的时候呢，你应该晓之以理。做引导，就劝他不要放弃、
嗯、
有时候呢孩子是因为怕难的情绪，
嗯，
或者自觉性差，时间安排不了，这个时候呢要帮一把，甚至我就会同意孩子呢降一个班、
嗯、
这样就是把难度降低一些，把前面东西滚滚好，
嗯，
但是有的家长我就是 请求家长放弃。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都知道，我最会跟家长说这话。他们老说我，你怎么敢跟家长说这话？我说我绝对会说，这是真话。因为如果因为学中文而蔓延了他这个厌学的情绪到其他的地方 ，stop， 一定要停掉。
嗯，
实在学中文已经学的到处都是困难，已经举步维艰的这种孩子，前面大家长没有协调好这个关系。到这种份上，我 hit 中文了。
嗯，
那我说没有自信，弄得自卑，觉得班上别人都好，我不好，也要 stop。我不想用这个来影响孩子的个性和性格，所以这种孩子我会劝他放弃。
中文是一个很难，
尽管我也舍不得。
中文是很难的一个语言啊。对，面对这个火候把握，最后两位家长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提供给收音机前的听众的？
我们说一人说一句话，
一人说一句话吧。
魏老师，你先说。
哦。我呢就认为是有志者事竟成，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如此。
我呢这句话可能更适于家长。我是说鼓励为主，适当参与，珍爱孩子学中文的原动力。
那我呢就是想告诉家长跟小孩呢，要循序渐进，坚持不懈。
学习真的是一个很漫长很漫长的成长过程哈。
对，
非常感谢魏国老师、周妈妈和 Jason 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三位有机会还能继续讨论一下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感谢三位，谢谢。
谢谢
谢谢。
三两知己怀旧小聚，请来更好小馆。怀念家乡菜，头台小菜尽在更好小馆。地点 Bellevue Factoria Village，电话4256432268，4256432268。
北京烤鸭好味道，
四喜丸子狮子头，
红烧牛肉手拉面，
火锅好吃好享受。
欢迎光临位于 Mercer Island 的丰泽园餐馆，电话2062308665，
2062308665。
孝敬爸妈好礼物，找遍海参无去处，原来全在 Ocean Reef 瑞福号。